纸主要是我站在这个后面，我会自在一点，要不然。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就是三月初的一天，我们在教会，有一天在教会吃饭，然后圣台弟兄就问我说，已经离特会不远了，让你考虑这个分享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说我回家再祷告祷告晚上。他说不行，朱牧师说了，今天必须得定下来，今天晚上8点之前。后来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觉得哎呀，是不是圣灵还是要让我来分享？吃完饭我就问我先生，我说，我是不是我还是来分享？他说你要是有感动你就分享吧。然后我跟圣台说好，然后他立刻就给李辉和朱坚牧师发 email 说，哎，陶宁姐妹同意了要分享。然后晚上回家以后，康欣就问我你要分享什么呀？我就跟他交通一下，我们俩一交通，觉得好像这个分享这个不是特别合适。然后我就说啊，那我赶紧跟他们说，我别分享了。那个康金说你都同意了，不能这样，不能反悔，怎么办？他说他就提了一个事情，说要不你分享这个吧。我想哎呀，那既然说都同意了不能反悔，那怎么办呢？那就那个那分享这个事，他提的这个事确实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带领，但是到底要怎么说，能不能说得清楚，我当时心里都完全没底。后来也感谢我的属灵同伴几位姐妹们，我跟他们说，他们也一直在为我带祷。然后也求神高我的口，让我今天能把这个说得清楚。我是2000年秋天觉知，然后2001年春天受洗，到2011年上半年我信主有10年过了。道听了不少，圣经也读过一些，但是觉得自己的信仰走到了一个瓶颈。说到这个瓶颈，不是大会给我的题目，那些好的讲员都说大会给我一个这个题目，分享大会没规定我们分享什么题目，但是我是把这个分享准备好了以后，我星期五来聚会的时候，蔡牧师开始讲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到这是大会提前定星期五晚上，他就是追求突破追求的瓶颈。我想神可能是要带领我分享这个。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信仰走到了一个瓶颈，摸不着神，也不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在成长，也不知道可以怎么继续成长，听得到都觉得是听过的，没有什么味道，也好像进不到我的心里去，就算是参加特会也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信息。下面就是跟神就跟大家分享神怎么带我从这里面突破。我国内有一位家人，他常年在一个很大的痛苦和困难当中，从信主之后我就学着为他来代祷。在我坚持每天为他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他情况会有一些好转，但是有时候我自己的没有警醒祷告的时候，他的情况就又不太好。在2011年秋天，我的那个老二开始上半天的幼儿园，我就有一些自己的时间。那个时候我正在考虑我要用这个时间来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这位家人他的情况就有恶化，当时人手所能做的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帮助。我的心里非常的紧张和焦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几年我们这个特会是在秋季，在那个时间正好是在为那个秋季特会在进食祷告。我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就是参加这个进食祷告。我 sign up 的那天教会他给这个进食祷告的经文是23篇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当我在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一幅很美的图画，我很渴慕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 在又想到我在那个时候，你在那个早一些时候的时候，我读经得着的话语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于是我就开始认真的求问神，怎么样来得安息，开始学习在主里面安息交托。我开始把自己原本的一些计划和打算放下，更多的花时间读经祷告和读属灵的书籍。其中有一本一位姐妹推荐给我的书，对我影响挺大的，书中有许多祷告方面的教导和见证。我看过之后就开始在祷告上有更多的操练，随时多方的祷告，操练出声宣告的祷告，借着祷告来学习在很多的事情上来求问神，从生活中的小事来开始操练，学习更多的放下自己的想法，寻求神的心意，神就开始在我所寻求的很多事上信实的带领我。有的时候是在我紧急的时候立刻回应我的祷告，有的时候是借着环境的变化让我看清他的带领，有的时候是借着我赞美的祷告让我看到神能力的彰显。在我忙乱软弱或者是准备服侍的时候，有时候神就会把一首我很久都没有听过唱过的诗歌放到我的里面，借着歌词扶持鼓励带领我，让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脑子里能想出来的。神在我的生活与生命中不再是那一位高高在上摸不着的神，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他让我看到他是一位活着的神，就像以前听的很多弟兄姐妹所分享过的那样，他是关心我一切需要的神，他是可以时时与我同在并带领我的神。那些发生在许多弟兄姐妹身上的属灵经历也是可以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在这个过程中，神也开始带领我对付自己的很多东西，我的骄傲自怜自义，让我学习勒住舌头，在语言上谨守，学习凡事先祷告寻求，再调查研究，在因为我这人喜欢就是做什么事，我觉得我要把我能想到各方面信息收集全了，调研好了，然后再做决定。所以神，我想神也是在这上面，在对付，在服事中学习用心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和人里面真正的需要，特别是个性和思维方式与我很不相同的人。另外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忧郁了好一段时间，去年2月的一天，在睡前神借着我那两天看到的一个见证就光照我，让我来交托。我对神说，我愿意在这世上放下交托，相信神在这个世上有他美好的心意，他一定会带领。神当时就让我经历到一个真正的重担卸下，捆绑得释放的一个轻松平安与喜乐。这种话其实以前经常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讲，但是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才神真是让我经历到自己真实的经历到说，哦，这个不是我用理智用我头脑能想象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姐妹当中还是算挺理性的一个人，有好多东西都是用这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在思考，并不是那么容易感受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就是说感动啊这些，但是当时是我觉得我是很清楚那个东西，那个焦虑的拿走，就是不是说用什么心理学的方法，好像我让自己 突然一下就不担忧这个事情了，是神的工作。我当时心里这些经文就是从我里面跳出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有一些朋友不知道的，这是约伯记里面一节经文。我这一点经历虽然与约伯的经历和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对于我是非常真实的，也是很大的鼓励。神借着生活中的危机困难让我来到他面前认真的寻求，也就让我经历到他的真实。有一次朱牧师在信息中提到说，有基督徒信主五年才有感觉，十年才有动静，这说的就是我。我看到现在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就在主里面认真的追求，能真实的经历到许多神的带领。我也很羡慕他们。他们是在主里蒙大福的人。但也我也祷告让神让我也不落后。但是神感谢神借着这些难处在我生命中的带领，但是他没有只是让我停在这里，他要继续带我往前走，他要拓宽我属灵的视野。在去年的秋天，我在继续求问神在我国内亲人的事情上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继续为他带祷。去年九月初，朱牧师来到老萨姆斯带聚会。聚会之后，我特意跟牧师约了时间来交通这一位亲人的事情。在交通中，牧师提到他认识一位弟兄，也是从类似的不容易当中走出来的，而且这位弟兄他很知道怎样与这样的人来沟通，这些人也很愿意跟他沟通。而且神或许要借着那一位弟兄开展一个事工来专门帮助和扶持这样的人。我当时而且这位弟兄呢他很快就不久就要回一趟国，也要去一趟北京。或许他可以去探访我这位亲人。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心想或许这个就是神的预备吧。但是此事最终没有成行。同时神让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回转的一个经历。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一直在为那一位的弟兄祷告。但他现在他们已经搬离开New Mexico， 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他代祷。在那段时间我与他家的姐妹也有不少的交通。从他们家的经历当中，神让我看到他的作为和他做事的方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是要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做事，不是要在我现在脑子里所想的能想出来的这样的方式和时间里来做事。同时我也在求问神把这位亲人和我的家放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心意。去年下半年我们主日学在一起学哥林多前书，一起用这部书来一起操练灵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开始讲的关于属灵恩赐，我以前读到十二章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十一节。在提到各种属灵恩赐之后，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以前一直以来对属灵恩赐的态度就是说是他随己意分下来的，他有他的权柄，神有神的主权，那他想给我就给我，不给我也没关系。但是在十二月十二日那天我灵修中读到十二章三十一节的经文，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从前读哥林多前书对这一节经文都没有什么印象，但在这一天这节经文就抓住我的心。我当时里面立刻的反应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在切切的求什么恩赐，那我是闲懒不结果子的人啊。 然后我就问神，你要我求什么恩赐呢？所以昨天领受恩膏，我回到那个我们住的房间，然后我先生问我，你领受到什么恩赐了？我说不太清楚。圣诞节前，神把一位从前不认识的外州姐妹带到我身边，与她的交通印证了我12日关于寻求属灵恩赐的感动。与她交通之后，我有感动，神的心意是要我来为，与这位亲人处在类似的一种，艰难的环境中的人带到。因着神让我和我家人的，经历这些，所以我里面很能，比较能体会这些人的感受，我更能体会这些人他们的家人的感受。神让我，我也在寻求神，让我知道，朱牧师提到这位弟兄和他可能开展的事工，他是不是要让我来做一个带导者。我去年在陪我女儿读一些，人物的传记，那时候林长老，林三刚，另外一位林长老来到我们当中说，要来读属灵，要来读属灵伟人的传记。我读一些传记，其中有一本对我挺有影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一位姐妹？她叫 Johnny Erickson Tada。这位姐妹她17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导致肩部以下全部都瘫痪了。她经历了一段很痛苦、消沉，甚至想自杀的时期之后，靠着神，她就走出来。在他30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名为，当然在他30岁之前，他已经开始写书去做见证分享了。他在30岁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名为 Johnny and Friends 的施工，这个施工帮助了很多有残障的人的实际需要，也在这个人群中救了许多的灵魂。李辉，我记得是不止一次曾经在主日信息中提到一些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过多关注于自己。他说，这个信仰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而是关乎神的国。起初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感情上实在不愿意接受，还是希望神比较关心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国的事儿离我挺遥远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人。像李辉他经常跟我们分享，他做福音朋友的时候，他就思考很多人生啊这样的。很我从来不，我以前信主之前，我从来不思考这些高深的问题，我思考的都是特别practical 的问题，对我现实生活直接有帮助的问题。我觉得思考那些那么遥远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是浪费时间。所以这个神的国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国有点遥远，但是神慢慢带领我。那我但是就是说神他渐渐让我看到，就是说李辉讲这个话他的真实，他让慢慢开始让我思考，神量给我的环境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可能或许进一步说是与神的国有什么关系。神在改变我的视野，他在也在拓宽我的祷告。他让我们所经历的都不是突然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和他的国里是有意义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对我自己与神之间互动的一些思考。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神常常他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面临许多的选择。当我与他人有不愉快的时候，被神光照的时候，我是选择继续怀恨这个人，还是选择主动与对方和好。当神光照我，我在做他不喜悦的事情，要让我停止的时候，我是选择立即让自己远离有关的试探，我还是选择继续沉迷于其中。当神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回应我的祷告的时候，我是选择继续寻求、等候、依靠神，还是开始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我在这些选择上常常经历失败， 但是当我能够把握机会在神里面做了对的选择的时候，神他真的是亲自赐下能力，挪走拦阻，提供帮助。他让我看到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其实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是他在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不是在我自己，而不是我自己在用我自己的力气在往前走。他也借着每一次这样的经历让我对他的信心渐渐成长。就如这位刚才提到的 Joni Erickson Tata 这位姐妹所唱的一首诗歌中说的Alone not yet not alone。 她由于她这个瘫痪，所以她的肺部的功能是不健全的，但是神给她能力，她可以成为一位歌手来歌唱神的作为。本来我想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歌，但是今天我不知道，或许没有时间。我们的神是不强迫人的神，他总是给我们选择的权利。只有当我们选择了他的路，我们才能真实的经历他，认识他，而这样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向着他做更多选择的帮助和动力。谢谢大家。
黄牧师的话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回应时代的挑战。